我刚出家的时候到现在还是有一点，有的时候啊，那个居士们呐、啊，送点东西来啊，我现在想起来很好笑。有的时候听不清楚，我一定要问：哎，你这个东西送给谁的？他们居士啊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好像送给你们就送给你们了，你们斤斤计较的问的这么仔细干什么？头几次我也很天真有加，后来觉得问的我被人家这么一个这个回应，这个很怀疑的眼光看了那几次啊，我也觉得不好意思。啊，那好好好，就不去问他。但是到底他的目标何在，目的何在，我也不知道。一直到过了若干年以后，我现在慢慢的了解。这样，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末法的时候，也普遍养成功以人情为主，对这个理路不清楚。现在南传又不是一样哦，南传所以它有这个特别好处，因为泰国，泰国很多出家人，很多在家人，他都要去受一个月的戒，这样。因此呢，他因为受过戒，所以多多晓得啊，多多少少晓得啊，晓得这个出家的法则、出家的规矩，就这样。因此，他在这个里边呢，我来的时候他已经事先弄得清清楚楚，告诉你要怎么的就怎么的，这样。这个是实际上的，并不仅仅是很多单方面的事情。因此，这个经论上面。就说了，到末法的时候啊，你如法行持的比丘，往往啊被大部分的人呐、厌恶，乃至于啊责骂、责骂，乃至于啊还要啊更严重的来伤害你。现在这个末法的，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形象啊，已经渐渐的开始现出来了。但在这地方不要气馁，不要气馁。啊，你真正了解了以后，你咬紧牙关做下去，这个才是真正功德无边的事情。那第一个，下面呢，或见他厌生，欲其死居，看熟杀生，教令早欲服侍苦恼，此病慈心造罪而前进为重。那么上面那个第一种呢，属于道，下面那个。属于杀，说看见他的厌恶，哎，这个生命呢，遭到很大的痛苦，啊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有好心啊，给他一个死局，让把他死了。他说看书杀人，脚令早已看见，往往有的这种情况，西方现在就有这种说法，啊，说这个什么就好心呐、杀他，尤其是、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西方啊。盛行赛马，这个那匹马早年是个英雄，到老的时候啊，一无用处了，哎呀，看见他可怜，是吧？那人的眼光啊，那就把他早一点弄死，啊，而且大家还觉得这个是好心，应该做的。然后呢，有很多人病人的话，也病得求生不得、求死不得的时候啊，那个医生呢、也想也早一点把他弄死。而且这种说法很盛行，曾经有过一个人家问我这个问题，这样，那么我说在佛法上面没有这个道理。哎，他就问我了，你们佛法不是讲慈悲吗？我说是。那慈悲的话，你看到这么苦，你这样的话不是不慈悲吗？各位，你们遇见这个问题，你们怎么回答？你们说呢？是吧？你看他苦的实在是啊，哎，不要说像马这样，你说他就是苦的实在不堪。啊，他要来叫你去的话，你说你做不做？我们说不做，他然后就说你说的不慈悲，你怎么回答他？你们说，是不是往往觉得很难回答？你们能回答的请举手，要一个正确的理由哦。大家觉得很困惑是吧？我以前也是这样啊，后来我想想这个三宝的威力啊，我这没有旁的办法啊，祈求三宝。后来我想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来，我就说，假定现在你是这匹马，人家说可怜你，把你弄死，你愿意不愿意？他想了半天，头低下来了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啊，但我们看别人容易哦。啊，这个马早年的是英雄，现在老了又把它杀掉。我说你是马，那时候就巴结不得。哎呀，我辛苦了一辈子啊，现在我已经跑虽然跑不动啊， 你要想起以前的恩情啊，我吃的苦一点不怕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如果说是马儿有志的话，应该如此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啊，这个很明白。那他又说，假如说这个人自己要求你怎么办？很简单，你们世间人可以这样做。可是既然信了佛法，了解了佛法以后的话，佛告诉我们的是三世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很清楚，你眼前看见固然苦，可是你死后怎么样？现在的问题，你从这地方到那里，你必须从两个角度去看，一个角度这个地方的苦乐，还有一个角度那个地方的苦乐，这两方面比较才决定你的取起。你说在这地方很苦，可是如果跑到那里更苦的话，你去不去啊？你去不去？你说你去不去？我们在这里说，哎呀，是热得受不了，然后你想出去，你一出去的话是一个火坑，对不起，我关在这里闷一点也不怕，是不是这样啊？那很简单，我在这里说说很快乐，这里有冷气，你出去上个天堂根本不要冷气，那冷气你也不要了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就这个道理。所以当我们透过了佛法的认识以后，那个时候看见啊，这个根据佛法上面告诉我们，死哪怕自杀，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事情，这样都会产生很严重的恶果。因此眼前虽然苦，可是比起后面还要好一点，那么两者之中你选哪一个？也许你还是选这个，我还有第三个理由来回答他。所以这个都是智慧之一。假如一个小孩子今天要去玩这个虎药，拿了这个虎点他，我请问你，你帮他点还是你阻止他？你说呢？大家懂不懂？清楚不清楚？那个虎药一点的话，全部粉身骨碎，他要点，你是慈悲还是不慈悲？这个都是我们真正修学佛法的人应该了解的这个内涵。所以说到这里，他说这个慈心杀，这个就是这样，这是我们平常很多地方应该注意。后面来了，不依无知便开不犯，由是可学是戒即根本啊，并不因为你无知了便说不犯哦。这样那无知怎么办呢？下面叫可学不可学，我刚才说了，就是你应该学呀，可是你不学，这就是可学，是你根本应该学，不学不知道，但出了纰漏，对不起，除了这根本罪以外，还重增无知罪。所以关于这个部分呢，将来这个慈反方规上面好好的学啊，所以这个道宣律祖写了以后，怪不得这个立相感通录上面呢，这个天人跑得来，说自从啊这个律朝传到这里来，几百年来你是第一人，再没有人能够把这个律的是非好坏正判的像你这样判断正确，那是天人都在佛在世的。这是我们呢真正有心要想学佛的人必须应该知道的一个特点。那么下面此色云，这个色支持色云，出名好心犯道，或下此名此心犯杀，不依下是犯所以，这个上面已经解说了。这是善心，下面不善心第二字，支持云，此不善心者为贪嗔痴三毒所起，但复等分古法其之故。其次呢，不善心，不善心那就是啊，由于贪嗔痴三毒，或者是贪嗔痴三个，或者是呢这个佛贪嗔贪痴嗔痴，或者是等分，就是啊贪嗔痴样样具足，这样来使得我们的身口七支啊去犯种种罪。翻过来，释超云，识字解相，我佛暗学，轻慢教莽，毁智佛语，若明了人云，有四种出恶意犯罪。一者 俗众贪嗔痴心，二者不信业果，三者不屑所受戒，四者轻慢佛语，故心而造，这得众果。一至文正有无惭愧，初改会是不善心。那么这个下面的字词解释啊，一起看一看，念完了再回过头来看那个实操当中的说法。字词是云：出通序，通序就是说啊，这个不善心怎么一回事情。上二句必具犯人学不修故，那么下面呢下二句很明心相，这个就是说第一句啊，学识知戒相，这是学，或否暗学是不学等等啊，这个是犯的人或者学或者不学。下二句鹤鸣心相的话，那就是说轻慢交往轻会知佛语，那个时候他的形象，心理的形象如下隐士，就是如明了人的。这个里边呢说有四种，四种处是种相，是一切故啊，就是有四种啊，处恶已犯罪。那么哪个四种呢？下面的四种：一则着重，着重啊难现，欠约三世无悔，名上品心。这个很出众的，那么什么是出众的呢？单单心上面呢看不清楚，所以啊所约三十，这个三十啊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事前叫方便，中间叫根本，事后叫成疑，这样。那么事前呢心里边呢起心，这样啊，然后呢犯的时候呢觉得啊这个心里面呢强盛，后来呢哈自己又欢喜，这个后面呢都有它的详细的说明。如果这个三个时间当中都没有悔，是这样，那么那个叫上品心。这个情况啊在论当中啊曾经说明过，叫贪嗔痴的三项当中啊，每一项都有五个是究竟，有五个究竟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，如果你们要了解一下的话，你就看一下那个论呢、啊。我们现在比如不放啊，就是论跟律啊合起来看，这个论上面呢，在共下士，共下士啊谈那个业果当中啊。看看128页，127页当中啊，欲贪，这个第三行，此中贪心圆满，具有五相，有贪著心，有贪婪心，有好套心，有谋略心，有避福心，就这样。这个是有避福心是事后的。有谋略心，这个是这个事前的。那个单着贪婪等等的话，那是一直在这个心相上面圆，就这样。那么这个是整个的情况之下，所以这个避福总是后面。所以这个称心同样的翻过来128，有称故，然后呢不堪耐，有怨恨，有谋略，有避福。这个都是什么？就前面是厌恶，厌恶了这个心以后的话，第二如果说你不能耐住它就到此为止，又不能忍住自己的心，这样呢不但不忍，而且在增长它，于是这个增长了以后呢，你就动脑筋了，就是有谋略，然后呢去做了以后呢有避福，也不知道自己错了，这种情况啊。那么这个论上面告诉我们的这个浴池，你们自己看在下面。所以平常的时候 这些啊都是自己的心相。看懂了以后，你自己回过头来立誓的时候啊，就观察自己的心。说起来，这个观察的心很容易哦，可是做到它很难很难。这个时候啊，务必要有耐心，要有耐心啊。然后呢，要细细的读，要亲近善知识，平常啊多去啊研讨观察。如果说你真正的或者是念佛得力、忏悔得力或者什么，然后呢，在这个比较得力的情况之下，对境的时候就贪，你最欢喜的时候那就看，啊，不要去看那些境，看自己的心。然后你经过几次以后，啊，或者你当下明白，或者几次以后，你慢慢的就很清楚了。那时候你才看得见这个五心的形象，这个心理的形象，这个对我们是绝端重要、绝端重要的。贪嗔痴等等都是如此。那么他现在这地方呢，就照的之前啊，通常呢，我们照的之前呢，就计谋，就这样啊。然后呢，照了以后呢，自己的狠心的去照，做完了以后呢，自己称快不已，自己还觉得，往往我们就伤害了别人，自己还觉得啊，这下我做的真得意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往往有这种心情，这个就事后的心情。就这样，态度这种地方，这是务必，实际上呢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自己最清楚。有的是自己不知道，是因果最清楚。所以真正造罪造完了下地狱受苦，自己不晓得叫冤枉，是一点都不冤枉。真正害我们的就是这个无知啊，就是个无明。那这个地方说善事无悔叫上心。那么然后呢，下三避开，就是拿三个呢，二者不信一报啦，三者不屑所受戒啦，是的轻慢佛语啦，这个就是把这个都是啊与痴不了解所产生的。这样，那么这个里边呢，第二是邪见啊，不信就是没有正知见，这个邪见。三不屑所受戒是放逸心，正在放逸当中啊，不会爱惜它。实际上呢，如果是你平常一般不认识，你不会受，受了以后而不爱惜，通常都是放逸不认真，对吧？所以实际上这个不屑还有其他的原因。那么这个放逸是最严重的，四是骄慢，是轻慢。故心而造，这个重罪，这个就是啊，说明这个业报。以下抄家即是，那上面说以次闻证有无惭愧，初改悔，这个叫做不善心。无惭无愧啊，即是不善是中二心。真正善心的时候，一定有无惭，这个惭愧。所以这个惭愧二心啊，这无惭无愧啊，叫做啊。中这个随烦恼者，这个是大随、中随、小随，就是这样。换句话说，他一定是跟其他的结伴而起。反正有烦恼起来的时候，他一定有惭愧心。当有惭愧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没有烦恼，有善心升起。那么这个是不善心啊，造罪。第三支。无记心，现在我们看一下。自此云善无记度别，这个无记有好几种差别。一啊，这个无记先确定一下，现在说的无记是什么？所以他说无记有很多种，先确定一下，现在说的无记是什么？无情就无记。有情通三性，说这个一切的无情都是无记，所以这个我们不谈。有情通三性，那么这个第二呢，就情当中啊，就是所以这个记一定是有情，这有情当中呢，报色是无记，心通三性，所以这个报得的色这部分，对我们每一个人呢，说这个四大这个是无记，不去管它，就心。从善心，那么善心当中呢，修心当中呢，善心就无记，行心通善心。下明而重，这 在下面的话说明，说放纵在就泛而无际，次若睡眠就昏迷无际。现在这个无际啊，从两方面来说它，所以分成了两种，一个叫泛而无际，是一般的，一般的无际是什么呢？放纵，就是这样。其次呢，昏迷无际，什么是昏迷无际啊？就是睡着的时候，然后呢，神经自己不能控制的时候，狂乱的时候。再下去，自此云，缘非失乎，随流任性，亦非善恶，反而而造，并通十犯。一个说，一开始本来就没有啊，实心努力去护持，因此呢，随着这个境界，随着这个心识之流，随境而转，认着自己的一项的惯性，这样这个意念当中啊，倒没有一定的啊好坏，就是平常我们常常说的痴痴呆呆这种状态当中，不信我们还把那个痴痴呆呆说成什么？哎呀，你不要去分别了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要无分别心，我们还把它看成说无分别智，说起来这个是无智到极点了。这是我们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情。那个实际上什么呢？这就是啊，反而无际的状态。这样，凡是这种状态，病痛是犯，这个都是犯了，都是犯了。唯除恒怀护持，勿忘而造，痴非心识不敢来过。那么什么情况之下是例外呢？说明这个下面才是真正的开源，所以唯有这种状态除开。除开什么呢？恒怀护持，恒是恒常，心心念心心念念，一念都不放纵的，就是实心护持。那个时候啊，还是有勿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叫不是啊故意放纵去造，这种时候去造就不敢来过。那么经上这个律上面的开叫不可学迷，是开的开源，这个叫做不可学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大家看见可学不可学，那就指这个，前面是可学啊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缘非失乎，随流任性，这个反而无际。下面是不可学，就是恒怀物护持，而偶然还会忘失。世超虚云，非即如上。说除了上面说是这个，不但是如此哦，啊。不但是如此，还有另外一种状态。另外一种状态，看下面这个很有意思：前为方便，后眠醉狂，随成一股，通前即正，并入任中无际干薄。说不但前面这个，还有一种，还有一种什么？说前事前呢、啊，已经做了造罪的方便。我举个例子。比如说我想办法要去做那个什么，去杀这个什么，这样那么把这个动作，比如说我做一个做老鼠的一个老鼠笼放在那里，放在那里我忘记掉了，这样是一种啊，或者吃醉了，或者睡觉了，或者疯掉了，那么都是。所以在后眠醉狂这三种状态，在后来这种状态你是个无记心，但是啊，对不起，那个时候你虽然无记啊，哎，你前面那个方便放在那地方，它造了这个随成一股，这样那个时候啊怎么办呢？要通前即正，还是接你正造，还是净造。那么这个时候任中叫什么？无记干薄，这个善干薄恶感报，怎么无机感报呢？所以论当中说的这个无机感报属于这一类，我们不要弄清，不要弄错，这个无机怎么还要感报的？就是这个，下面还要解释。自此是云，出句子称子前未尽，就是说 未介如上，非介如上，还前面还没有完结。他说下面还有，前方便在或教他犯，如杀盗等，或自一向成犯，如自案杀律等。什么是前位方面的？或者你叫别人去杀，你叫完了以后你自己啊没有心了，没有心的原因这个，或者你自己放一个杀具放在那里，这样若居古城睡在无忌，是这个结骨的成就到后来，或者你睡着了，或者吃醉了，或者疯了，那个叫无忌心。但是现在造成功之业有假方便，这个当初你造做这个造的杀的方便是前面，他现在所以啊成这个杀业，那是由于前面这个方便，所以还是接以前的。如论论就是啊下面，并入论中无忌干宝，就是成事论。那么继续下去，这个是超虚云问无忌无业云何有宝？因为他前面说无忌感宝，这个无忌没有业，你怎么会感宝呢？他现在说答，皆有二。初言感宝者，为先有方便，后入无忌，一存在无忌心中，故言感宝。二是无忌非即故无也，这是第一种。第这个这个解释关于无忌这个无业有两种情况。这两种情况我们应该分辨清楚，哪一种呢？第一种啊，说先你已经有了方便啊，这个就是说你为了要杀或者叫别人或者自己放一个杀具，放完了以后呢，后来自己啊进入无忌心当中，那个时候你是进入无忌心了，但是这个杀业成就了，所以业成在无忌心当中，这样。所以这种叫无忌感宝，而这个地方的所谓无忌啊，不是忌这个啊，忌这个啊，是这个，而是无忌非忌故也。所以这个地方的是无忌感宝，要了解这个情况，不是说这个后面的无忌性不干果这样。那么这是第一种，第二个不干总宝啊，第二个。第二种说法，而第二种情况是无忌论中无忌感宝，感什么宝呢？说不感总宝，但是啊还要感别宝，所以非不受别。那么这地方举个例子，如敬重头头必求不觉杀生，彼生命故度业之中，善上举时皆应崩下怀杀必求，如成论中随面成业成无忌业。这个经上面有这么一个这个公案，说有一个比丘心头痛很，是这样。然后呢他自己啊不觉犯了杀生，他也一个不小心啊那个石头杀死了一条，这是一个杀死了一个友情。那么这个友情呢，虽然这个他无心，虽然无心，但是这个友情被杀死，然后呢死了以后啊，他就下来转身了，就投入野猪，野猪他就山上啊就找东西吃，那么顶一个石头，那个石头滚下山来把那个比丘就杀死了，就这样。那上面说的不干总宝还是必报的话，要了解啊这个因慢而业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他是故心而杀，那么他对不起要下地狱，因为他破了戒了，他现在没有故心，这样。这个我们要了解，所以前面是误杀，他没有犯，所以这个罪杀罪没有。如果说受了戒杀罪，那一定堕落。就算你没有受戒，你用这个杀心去杀的话，那同样的要堕落，不过堕落的比较轻一点。可是因为你杀了，所以对不起，你还得还他。从这地方我们了解，对这个误杀一定还要还。